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苏文恩向你问安。今天和你一同来研读的圣经是从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22节到25节。保罗对提摩太说，给人行按手的你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在这里提到为弟兄姊妹为圣徒按手，而按手就着新约圣经给我们的启示，一共有七种不同的按手。一种是为着祝福，像马可福音10章16节那里，主耶稣为儿童祝福，为他们祝福按手。当然所有的按手都包括祷告，就是为他们孩子们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祝福。第二种呢，是为着医治。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看见很多次主耶稣为着医治他就按手，按手在他们的身上，叫瞎子的眼睛得以开启，叫聋子得以听见，叫疾病得以医治，甚至叫死人复活。第三种的按手呢，就是受命。这个是在使徒行传6章6节那里，当七个执事选出来了之后，使徒们就为他们按手，这个按手呢就赋予他们的使命，同时也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在执行神的旨意，在服侍圣徒之上的时候满有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引导，使他们服侍得好。这一个按手呢，也有圣徒也有圣经学者说，这种的按手也包括就是联合的意思。虽然他们七个人是担任执事，12个使徒为他们按手的意思，不仅你们七个服侍，我们12个人都在后面做你的后盾，做你的支持。所以这个按手呢包括联合的意思。所以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有一个人担任一项服事，众圣徒或者是长老们和他一同按手的时候，不仅是受命了，也有联合的意思，就是他的服事我们都是与他同心同德的。第四种的按手呢，就是恩赐。就是当一个青年人愿意全时间侍奉的时候，他们就为他按手。像保罗就提到在使徒行传跟这个提摩太后书1章6节，那你就说我按手给你的恩赐。所以他是按手的时候是为他求恩赐，当他出去传道的时候盼望得着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话语的恩赐，真理的恩赐，让他有得着口才的恩赐，这个是叫他得着恩赐的祷告。还有在使徒行传8章17节，彼得在那里为他们圣徒按手的时候呢，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叫他们得着圣灵的恩膏，这是第四种。第五种呢，是差遣的。像巴拉巴和保罗被打发出去的时候，在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几位同工就为他一同的按手，然后再把他们打发出去。这个按手呢，一方面是差遣，一方面也为他们出去的行程真是开路祷告，愿主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也与他们差遣。第六种就是受膏，受恩膏。提摩太前书4章14节那里，保罗就提到那众长老为你的预言所给你的恩赐。就是说在提摩太出来侍奉的时候，在当地的长老他们都为他受膏，得着好像在旧约的时代做祭司的做君王的，他们都要经过受膏，膏他们。在新约没有膏，怎么膏呢？就是借着按手让圣灵来膏他，而使他能够承接圣职。第七种就是记载在加拉太书2章9节，那里说到巴拉巴和保罗与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行右手相交之礼。所以右手相交之礼呢，也就是一种的按手的一种的彼此代祷，彼此的祷告。所以他们在那个行右手相交之礼呢，是彼此祝福。我们的工作以后在传道上呢，彼得约翰他们呢就往受割礼的人中间去，而巴拉巴和扫罗也就是保罗呢，他们就往这个外邦人那去，未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他们这样子的祷告并不是说分隔地盘，约翰彼得他们是讲这个希伯来话的，讲亚兰文的，对希腊文虽然他们也能够说，但是他们不是说的那么好，所以他们的服事呢就愿意他们多在犹太人当中。当时犹太人中也是分散在地中海的各个城市，从巴比伦 从埃及到罗马，到处都有犹太人的会堂，他就愿他们都往受割礼的人当中去。而巴拉巴和扫罗呢，他们是在外地长大的，所以他们的希腊文很好，他们就愿意他们都在外邦人用希腊语，希腊语就是当时的国际语言，地中海四周的人都会说这个希腊文，就用希腊语和他们来传道，所以他们就往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那里去。这样子的相交之邻呢，他们也是彼此祝福。虽然我们到不同的人那里去，但是我们所受的主的托付是同样的，都是为着传主的福音，建立神的教会，建立基督的教会。所以他们这样的心相交之邻，所以他说你在为别人按手的时候不可急促，尤其是在医病或者是在祝福的时候，要先使得被按手的人真的是在你面前经过检查。如果他的病是因为犯了很明显的罪啊，这些罪啊而引起来的，比如说呢，人得了病，好像这个得了滑瘤病或者得了什么病，他明显的是因为他的行为，他的生活放荡，在这种情形之下，你不能说啊，他生了病我就基于好心我就替他按手。在国内常常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就不纠察他究竟是什么原因。那当然如果是外邦人，我们为他祷告，但是就是为他祷告要给他按手的时候，也通常要先带他悔改认罪，然后再为他祷告，再为他祝福。他有悔改认罪，那么这样在为他按手的时候就不在他的罪上有份。如果糊里糊涂的没有问清楚，也没有叫他对付罪就为他按手，那么这是做烂好人。他说这样的按手是没有益处的，因为他可能还活在罪中。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按手的时候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如果没有叫他对付掉罪，那么我们随便的按手的话呢，这就是在他的罪上有沾染。他说所以你要保守自己的清洁，这是第22节。第23节那你说，他说你胃口不清，屡次犯病，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有人说这就是喝提摩太酒，所谓的提摩太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平常我们圣徒是不要喝酒，因为酒会使人放荡，以弗所书，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酒使人软性。但是提摩太因为肠胃不好，保罗他有一种的经历，他知道你稍微喝一点酒，不是酗酒，不是经常喝酒，不是醉酒，这样的呢，使你的肠胃能够调适，就可以稍微用点酒。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生活上究竟能不能喝酒，这不是一个规条的问题，而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个带领，就是在生活上你要合适的照顾自己，而不是只是守一些的规条。有的人我们知道他已经有各种的病，他可能不适于进食，如果他去勉强进食，他就会贫血或者是晕眩。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医生是告诉他不适合在那样进食的时候，他就可能不需要勉强的去进食。24节他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里是他补充说，前面不是说犯罪的人就要当众责备他吗？他说关于人的犯罪啊，有两种不同的罪，有一种的罪是公开的，他犯了罪马上就显出来，人家都看出他犯罪，比如说他骂人，他打人，他抢劫，这种罪通常都是很明显的，而且很粗鲁的。所以他这个罪一犯出来，他就已经先到审判案前，就已经先被别人定罪，所以他这个罪啊是显明出来，很快的就到了审判的上面。他有些人的罪啊不是这样，他是比较文明的罪，我们所谓文明的罪，他比如说他是贪污，他是暗暗的做，他偷偷的做，是在人的背后做，隐藏的，或者说谎、挑拨离间，这种的罪呢他是暗暗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人犯了罪就是犯了罪，虽然有些是很粗鲁的罪，很快的就被人家看见啊，就被定罪，有些人的罪暗暗的犯罪，但要知道一件事，好像人不知道神都知道，隐藏的事没有不被揭露出来的。他说他的罪随后也会被揭发出来，他会随后跟着去的，随后还是要被带到审判台前， 即使在他生前不能审判，到了死后他还是要受审判。而通常很多暗暗所犯的罪在他生前就会被揭发出来，他仍然是要受到审判的，在国法下受到国法的审判。如果国法没有审判，在主的面前他会受到审判。他说所以罪有明显的，有暗暗的，但是就是暗暗的犯罪到后来还是要被带到审判台前。同样的呢，善行也有明显的，有的人的行善是公开的，是显明在人的面前，是坐在人的面前，比如说他去捐款，甚至登了广告，这样子做一些的事情是大家都看得出来的，这是明显的善。但是呢，有些的善行呢，他虽然隐藏的做，是不明显的，但是这些的善行呢，神也是纪念，所以不能隐藏，神都看见。就像马太福音主耶稣的教导一样，他说我们在暗中所行的，神他在那里查看，他要在明处的报答。在这一段里面呢，保罗是告诉提摩太，对于犯罪的事情，对于这些罪恶善行的事情，不要只看见在表面上的罪，以为才是罪，背后犯的罪不是罪。有许多的人犯罪是在背后犯罪，但有些的人在表面上看见他只是普普通通，但在暗地里呢，实际上他帮助了很多的人，他乐意施舍帮助穷人，他没有宣扬，但是这些善在神面前都是被纪念的。所以他盼望服侍的人也有这样很清楚的鉴别的能力。接着我们现在就要来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前两节，实际上可以说是接着第五章交通下去，也是说到怎样的对待各种的人。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特别说到怎么对待一个做仆人的人和做主人的人。他说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的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一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接着他就说到我们有些人的工作，他是做仆人的，实际上大部分的人是做主人的不多，但是做仆人的很多。这里说在轭下做仆人，有的人以为这个在轭下是指当时做奴隶，好像是就在人的辖制之下，就是做仆人的。其实保罗这里他说到的不是仅仅是做奴隶的，凡是受雇的，受到约束的，都是可以说是做仆人。真正在这个世上完全做主人的很少，除非他做君王，即使做大臣他还是做仆人，他对着君王来讲也是做仆人。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没有什么君王，可能有老板是做主人，但是大部分人是做伙计，是受雇的。这种受雇的都算是在轭下，就是他要受到约束，受到在哪一个事业里面去做人的伙计，或者是做什么事，他总是有一个主管，他是要听从主管的安排差遣。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做仆人的人。所以保罗这一段的话，他是讲到怎么教导这些做仆人的人，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信徒可以说都是做仆人，做主的仆人。如果我们知道怎样做主的仆人，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活也就知道怎么在做人的仆人。他说凡是在轭下做仆人的，就当以自己的主人，也就是他的老板，配受十分的恭敬。换句话说，我们是一个信主的，虽然我们有个最大的老板是主，但是地上我们在生活在做职业做工作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个老板有一个上司，我们还是要有一种的态度。什么态度呢？对于我们的老板，对于我们的主人，当以他配受十分的恭敬。换句话说，应该是尊敬他，要尊重听从他。因为若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做仆人的态度的话呢，就会使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所以被人亵渎就会被人辱骂。若是我们一个信主的对主人不忠诚，对主人有欺骗，或者是不礼貌，别人就会看到，你看他还是基督徒呢，你看他那个态度多傲慢，这样的主我们才不要信了。所以这样的就叫神的名和主的话、主的道理、主的真理都被受到别人的辱骂。 被亵渎。他这样不好，我们这个基督徒就没有美好的见证，反而使羞辱带到神的面前，使人就更加不愿意接受主的救恩。所以他说，当你自己的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如果有信道的主人，就是也是信主主类的弟兄，你要小心一件事。他说就不可因为他是弟兄，既然是弟兄就无所谓了，你应该爱我，我做事差一点也没有关系，不是这样子。他说不可因他自己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他说你要更加意的服侍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既是弟兄，他得你服侍一处的人，就是信道蒙爱的人，你就是在服侍一个弟兄，服侍一个弟兄就好像服侍主一样的。这样因为你所有的服侍的益处，都让一个弟兄在主面前蒙恩，这是一个何等大的荣耀。所以你更要加以的来服侍他，你更是显明你在主里面对他的爱，也是对主的爱。所以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保罗提醒提摩太，他说你要用这样子的话教导弟兄姊妹，做仆人的应该是做这样的仆人，没有信主的主人也尊敬他，信主的主人要更加的不可轻看他。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主人是因为你有美好的见证他信主了，好像在生命上你觉得你比较年长，他比较年轻，因此你就轻看他，反而好像你要来指挥他。你不要弄错了，在你的工作场所你还要加倍的服侍他，加意的服侍他，不可以轻看他。接着我们来看后面呢，从第三节到第十节是说到要提摩太叫弟兄姊妹们知道，要识透仇敌的诡计。他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和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在这里保罗又再一次的提到就是传异教的问题了。在教会里面，对于传异教的人，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他为什么去传异教，是因为他不服从，也就是不顺从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和合乎敬虔的道理。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的心里不服神的话。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再一次的提出，在教会里要传的是什么？基督纯正的话。什么叫做纯正的话呢？就是说前面所提到的正道，就是健全健康，对人的灵魂身子的带领都是健康，特别是在属灵上健康，叫人可以做一个正常的人。教会里还要讲的是什么呢？合乎敬虔的道理，就是敬畏神，是照着神的旨意，合乎神的心意的一种的道。所以教会里面是应该传基督纯正的话和敬虔的道理，而他们不服。为什么不服呢？是因为他自高自大。要知道他这个原因，其实他这个自高自大，他的难处是实际上他对真理不清楚，一无所知，又专好问难。还有一种情形呢，他的性情喜欢特别提出很多古里八怪的问题出来，还有争辩言辞，就是喜欢辩论抬杠。他因着这样的话呢，他就生出了许多的嫉妒纷争毁谤妄疑，便那坏了心术丧失真理之人的竞争，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他说一个人不服从主纯正的话和敬虔的道理，他就自然的会自高自大，实际上对真理他不清楚，他就提一些古里八怪的问题或者抬杠，因着抬杠争辩呢，就是产生了嫉妒，因此就争吵起来，甚至毁谤恶毒的猜想，这样呢使他的心思啊都被败坏了。因为他钻往这个牛角尖里面钻，钻的结果呢，他为了要辩论，为了胜利，为了面子，他就想出很多的怪东西出来，所以使他的心思无法去明白基督纯正的道理。并且他还有一个危险，就是他失丧真理，他故意把真理的部分，教会里讲的真理，他都要打上一个问号，他要表示他怀疑，表示他有学问，那么这样就造成了震惊，就造成了许多的争论，这样的争论都使得教会的破坏。他说还有一种人，他们为什么传异教呢？就是因为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他们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敛财，在教会里得做一般的人永富，好像啊标新立异， 造成一般的群众来跟随他，然后他就从他们身上取利。他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他说我们要知道，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我们圣徒要知道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什么是知足的心呢？就是在生活上和物质上，或者在地位名义上没有贪图，一种敬畏神而在物质生活上没有太多贪图的人，他说这就是大利，就是在他的生命上一件好的事情，大好的事情。他说为什么不要有这种贪图的得利的这种心情呢？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赤裸裸的来，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带来，一个娃娃生下来去的时候呢，也照样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益有失就当知足。他这就是知足。我们知道从前亚历山大他征服了地中海的世界的各国，一直打到巴比伦，可是他33岁就去世了。他当时是一个大帝国的帝王，好像荣华富贵财富都有，但是他死的时候他祝福他的大臣，他说死后给他装的棺材啊，要在旁边挖两个洞，让他的手伸出来。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们看，我虽然是个大帝，统治了整个地中海的世界，这么有权势有财富，但是你看我死的时候我两手还是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带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呢，在这里保罗的话就是说，那我们信主的人要知道一件事，我们能够敬虔认识神，我们有一个知足的心，有益有失就当知足。那我们不能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所以我们不要想在这个世上来积财。要想积财的话呢，他就有祸了。所以这一段里面很重的就告诉他说，因为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物质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因为贪财就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一段他就告诉我们，许多人所以犯罪就是因为想发财，所以就陷入迷惑，就落在网罗和私欲的里头。所以保罗在第十节说的最好的话，他很重的说他贪财是万恶之根。所以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那里都说，贪财就与拜偶像一样，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的愁苦，幕后他还是受到许多的愁苦，许多的伤痛，把他自己的灵魂，把他自己的心灵刺透了。今天这一段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今天所交通的呢，是接续上一次第五章，我们看见在按手祷告的时候要谨慎。我们也看见按手的祷告有许多种不同的意义，但这些按手的祷告都需要非常的有分辨的灵，才能够带给人真正属灵的益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知道呢，这个善行和罪恶神都会鉴察，无论是在公开的，无论是隐藏的。保罗在这里的话就是勉励我们行善，即使行在暗中，不要以为好像就埋没了神纪念。到了第六章呢，他就告诉我们做仆人的要好好的服侍主人，无论是信主没有信主的，我们要防备湿透仇敌的诡计，不要落在财务的这一个陷阱里，尤其不要想发财。有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我们呢信徒呢要清楚能够得着主，这就是我们的大利。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愿主祝福你。